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一篇的信息瘟疫与教会，我们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中。我们求主你来祝福这个信息，让这个信息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了神你用这个瘟疫审判了全世界，但是你也把解开这个瘟疫的钥匙也放在了我们教会手上。因此主，我们求你高抹这个信息，也让我们诚心的悔改归向你。我们要宣告，病毒啊，你算什么？耶稣基督是你的主。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要剥夺去你那身上的皇冠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，只有他配得皇冠。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那弟兄姐妹，我特别哈，在我们今天教会的讲道上面呢，我放了两张图哈，这个第二张图是昨天晚上才发现的哈，所以有特别的放在这个地方。那待会我们谈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，我再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。OK， 我们今天有一段的经文是在启示录二章，从20节一直念到23节，这是耶稣基督对推雅推拉教会所讲的一段的话。那这一段的话非常的深，而且让许许多多历世历代的信徒，当他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，他的感觉是非常敬畏的，因为神是真的轻慢不得的。那我们在许多的现在的神学上面，他们不太敢看这一段的经文，因为这段经文所讲的跟他们的神学理念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来读一次。好，启示录二章20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哪，我要叫他卧病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这个地方其实下面这一句哈，这个大患难就是，因为第一个字那个23节第一个字就是开，就是的意思，就是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就是他的儿女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，加尔文神学是主流神学哈，还强调上帝的主权，强调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拣选你，相信他，你一定会上天堂。但是你如果仔细的、很谦虚的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你发觉到根本就不是那一回事儿。耶稣基督讲这句话是耶稣讲的，这不是使徒约翰他自己掰的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教会推雅推拉教会，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 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、吃祭偶像之物。也就是说，教会里面容许那一些不是神差派的先知，是自称是先知的，他的教导是错误的教导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教导他的神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、吃祭偶像之物。那弟兄姐妹，只要在上位的人是这样子，他下面的也就跟着是这个样子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许许多多的解经家说，推亚推拉教会就代表了天主教，在某一方面的确是如此。啊，你可以看到天主教近来爆发出很多很多的丑闻哈，因为天主教的神父他们被规定不可以结婚，所以呢，在天主教里面呢有很多神父发生丑闻。那这一些的丑闻呢，因为天主教很有钱，什么神父发生什么事情，他们就是用钱来解决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天主教里面呢遮盖了许多的罪恶。那这些罪恶上帝知不知道？是上帝知道。那有许多的吃祭偶像之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他们的所谓的 sacrament， 他们的这些的礼节当中呢，他们其实是在拜偶像，他们立了很多的各个圣徒的像，也包括耶稣、耶稣的父亲、耶稣的母亲啊。那这一些他们好像就接受人的膜拜，那这个就是他自己在制造偶像。那吃祭偶像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他们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连结，因为耶稣基督他说，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。耶稣他设立了圣餐，然后这些人除了吃耶稣的圣餐，还去跑吃这个祭偶像的物，那表示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心不圣洁，他们在属灵上也犯了淫乱。所以一方面是身体上的淫乱，一方面是心灵上面的淫乱。那这个就是 Jezebel， 就是耶洗别的灵啊。这个耶洗别的灵是什么？它是 controlling， 它用人里面的罪引诱你犯罪，引诱你心灵上、肉体上都是怎么样？都是去犯罪。所以这样子的教导，耶稣他说：“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。”然而他却不肯悔改。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非常有怜悯的，他容忍我们很久很久，他为了就是要让你我有悔改。其实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悔改。那弟兄姐妹，悔改不是一次，悔改是常常的，是你要常常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。今天有一个恩典神学，他说你只要悔改一次就好了。他说如果你再继续悔改，就是你不相信十字架上面耶稣的救赎，那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哈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错误的教导，也就让人家觉得，哎，我这样做，哎，我进天堂绝对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去犯罪，吃些偶像的东西没有关系。那弟兄姐妹，这绝对是错误的，因为他引导人犯罪。那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我给你机会悔改，但是你却不肯悔改。”所以在二十二节。耶稣的审判就下来了。那这个地方没有讲说上帝容许你容忍我到底有多长多久， 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如果说上帝放弃你了，上帝的审判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是很重的，那个是人都受不了的。就像这一次那个冠状病毒来的时候，谁受得了啊？我们一直在祷告上帝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从中国，从亚洲，从欧洲，哦，不要来美国，不要来美国。但是他还是来了，他非但来了，而且还造成纽约，特别是纽约市非常大的这个瘟疫在纽约市，这当然有他的一个问题在那边。那今年初有一个先知，美国的先知，1月3号在那个 Sid Ross 上面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 New York City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神的审判要在你身上，要叫你谦卑下来。啊，弟兄姐妹，现在正在发生，为什么？因为纽约他以金钱为偶像，所以拜金主义在纽约是非常非常非常盛行的。股票市场在那个地方，金融的中心，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那个地方，他们犯了很多的淫乱，还有其他的罪。所以上帝这一次狠狠的审判了 New York City。 那我们一直在为他们祷告，我说上帝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啊？弟兄姐妹，22节，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就是23节，他那边有一个 andAND 啊，其实如果你读过希腊文的那个 AND， 除了翻译成和，中文翻译就是说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就是的意思。所以23节第一句话就是杀死他的儿女们，也就是说你接受了这个耶洗别教导的儿女，就是说有人先开始在教会界里面有这个样子的说法，就像最近啊，恩典神学，因为恩典神学一出来的时候，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，可是呢，很多人的应用呢就变质了。一变质了之后呢，就是像一个什么，就像一个瘟疫一样啊，大家都去学了啊。我在中国传到很多的地方，那个最大的威胁啊，就是恩典神学。那个在1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，那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啊！大家都被恩典神学搞迷惑了，他们认为信了耶稣一次，不要再领圣餐，也不要再悔改了，你就继续做你要喜欢做的事情。啊，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，但是神他说，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，就是什么？杀死他们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次的瘟疫，从这一段经文来看，其实就是上帝在审判教会，也是在审判全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美国人有钱了，中国人有钱了，他们离开上帝越来越远了。原谅我这么说，当我们有了钱之后，你的眼睛里面都是看着钱了，钱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偶像。所以这一次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上帝借着这个瘟疫审判了全世界，让很多的人，就像你跟我现在在家里面隔离，好好的反省自己，好好的 向神认罪悔改，重新建立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。啊，这是上帝在做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人类迫害地球太多了，这一次你也看见了，汽车也不太跑了，空气污染也没有了，有很多人类正在使用这个大自然的资源，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停摆，很多东西都停摆了。为什么？上帝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家里面，关上门，好好的反省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他说我要杀死他们的儿女，也就是说教会里面一些错误的神学，上帝正在审判。我们听到美国的先知很早在今年1月3号、1月7号就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就上帝要在今年的前4个月要 shake， 要让全世界震动了，可以被震动的它都在震动，那这个震动是不得了的事情啊，这个震动他说一直要持续到4月16号，就是下个礼拜，这个礼拜 I should say 啊，4月16号之后啊，继续讲这几天了，他说你会看见疫情会渐渐下来，但是还会再持续，持续多久呢？再4个月，这是他说的。但是里面有一个 key， 有一个很重要的，教会还有很多人还没有悔改。是，我们可以说这一次的疫情是上帝给我们再一次悔改的机会，同时他也审判，让一些的不肯悔改的人要死亡。所以这次在先知们他们所提出来的看见，就是有许多大教会的牧者会被显露出来，错误的神学会被显露出来，有些的教会再也起不来了，因为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的。那至于世界上的事情，上帝也一直在改变。这一次的疫情在经济上，你已经看到美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，中国的经济也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，日本、韩国都是一样，现在甚至台湾也在非常紧张了。现在哪一个国家不紧张呢？全世界的经济停摆，政治方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会有大变动，一定有的。所以我们等着看上帝在借着这个疫情在做他要做的事情，这个事情我们在继续祷告当中，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我们教会当中，就像美国总统 Trump， 他在礼拜五的时候，他呼吁全美国的人民向上帝祷告，求神赦免跟宽恕。啊，这是一个美国总统说的。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在现在的全世界当中，就我明白的，只有几个总统，国家的总统敢这个样子称呼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就是巴西总统跟美国总统，好像还有一个非洲国家的总统也是这样子宣告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披麻蒙灰向神祷告， 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么有名的句子，说在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悔改啊，弟兄姐妹，称为我名下的就是你是神的儿女吗？那我们就要悔改了，神就不会将瘟疫再一次的让它加速恶化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这边写了几个啊，神借着瘟疫审判教会哈。啊，最后还有一点我忘了跟大家提，耶稣基督在第二十三节后面他说呢，我这样子做是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很多加尔文神学的人呢，他不敢看这一节经文，他就把它忽略，因为他们的看法就是上帝要救你的话就一定会救你的。但是这边讲得很清楚，是耶稣讲的，他说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，报应你们个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，这个按照行为来报应的在加尔文神学里面是 no， 他是不讲的，他是不看的。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神的话，对，我们神的话不能够偏食。神的确很有恩典，神的确非常有怜悯，但他也是公义的。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了，特别现在是在瘟疫流行整个世界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看这一段经文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在跟自己开玩笑。对，他要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个人，而且他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所以他知道你跟我，他知道你跟我是不是敬畏他的，是不是什么，是不是受他的话语要改变。我们改变不是马上就变好，我们改变当然是有一段的过程，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跌倒了爬起来，他赦免你原谅你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领圣餐呢，我们现在天天领圣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重新得力啊！我们跌倒了再爬起来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我们跟上帝讲说 give me one more chance， 给我再一个机会，我要好好的归向你，而不是像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不肯悔改啊，这不肯悔改了，但是现在上帝还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那就是他的恩典，他的怜悯。我觉得第二十三节很重要，他说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的上帝轻慢不得的。我们有太多的神学就认为我们上帝是一个老好人啊，好得不得了啊，你看他派耶稣来世界上，今天是复活节，哇，他复活了，感谢主，所以我的罪通通赦免了，哈利路亚。但是这并不表示说你有犯罪的自由了，你没有，你反而没有犯罪的自由，因为你是被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，你是他的仆人，你不是罪的奴仆了啊，弟兄姐妹，上帝借着瘟疫审判教会，我们时常行淫乱的基督徒又不肯悔改，还可以进天国吗？这是我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经常说谎话倡导错误神学的神职人员又不肯悔改，可以进天国吗？特别是成功神学啊，最近我们的新班尼啊，Benny Hinn， 他公开讲他放弃成功神学，他认为他以前的教导是错的。那这一句的确感谢赞美主，他终于悔改了啊，因为成功神学就是说上帝要祝福你成功啊，上帝没有祝福你成功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上帝的问题。所以他说你要赶快奉献，赶快奉献，奉献给谁呢？奉献给 倡导这些成功神学的人，那你就会发大财啊。哦，那这个就是 prosperity theology， 这个是非常可恶的。当然还有恩典神学，还有我刚刚提到的加尔文，因为加尔文他的神学是非常僵化的，他就是固定的看法，跟我不一样的就定你为异端。加尔文就是这个样子。说真的，耶稣基督如果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耶稣怎么去说加尔文。Be honest, OK? 但是现在加尔文神学还是在整个的神学界里面呢，还是占主流的。真的是，我们求主赦免他们，让他们眼睛能够睁开啊。第三，时常批评论断主内肢体的，又不肯悔改，可以进天国吗？求主赦免我，我刚才批评了一些的神学啊，而且我要站在一个真理的上的角度，我们求主让他们能够悔改，盼望我所讲的不是批评论断，而是对弟兄姐妹的提醒。反而我这种的讲法，这倒是常常被他们批评论断，那是另外一件事。好，那时常拜现代的偶像，没有尊崇独一耶稣基督的，又不肯悔改的，可以进天国吗？那弟兄姐妹，我用这四个问话 The summarize 我们今天要讲的，神正在用瘟疫审判教会，审判全地，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我们教会里面赶快悔改，让我们教会里面赶快去传福音，因为上帝的审判现在好像是让我们有一个预尝啊，就好像对于将来的灾难，这是一个 appetizer， 这是一个点心啊，那主菜还没来，我们将来的灾难会比这个还要严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在神的角度上来看，这是为我们预备，能够先经历一下，让教会预备好，将来的灾难是越来越严重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选择，你是选择与耶稣站在一起呢，还是你会选择害怕，好像没有耶稣一样？这其实也是耶稣正在增加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站在教会的立场上来讲，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，要看到神给我们的早就已经预先警告我们了，包括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。接下来我们有四段的经文，是我在过去几天当中每一天找一段的经文跟大家分享，里面呢我把它挑出来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段，就是罗马书八章。好，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再受罪的捆绑，跟随圣灵引导不继续犯罪的，就不定罪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就是对应我刚才念的那一段启示录，对推亚推拉的，对推亚推拉的教会的审判。其实在这个地方哦， King James 国王钦定版，他的翻译翻得非常好，他这一段话没有像我们和合本哦，就简单的，这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定罪了，不是，他前面加了一段了，就是如今只随从圣灵不再继续犯罪的那种人才不会被定罪。那这个是非常符合其他经文里面的原则。我如果我们单单强调就是说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个恩典神学就最喜欢用第八章第一节，然而他们没有看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，他们就强调第一节啊，你看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定罪了。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到这句话然后就断章取义，那就很危险。 让弟兄姐妹，第二节他说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那我在这边也把死，这个死就是 Thanatos， 是希腊原文2288 Thanatos， 原来这个瘟疫它的 law， 它的律，所以 the law of Thanatos， the law of plague， 这个瘟疫的律，这个瘟疫的律是什么？这个瘟疫的律就是人只要沾上了那个新冠病毒，你就会生病。在这个律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它好像是死亡的律。好，我们说那个死亡率不高，其实对我们这些有这个 chronic disease 的人哦，哎，我们要特别小心啊。像我有家传的糖尿病，还有人高血压，有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，肾脏病、肺病的，那这个病毒到你身上的时候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最上面啊，我这边啊，第二个右边这个图啊，我昨天才放上来的啊。这个图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一个左边的这个冠状病毒啊，当它触摸到人体的时候啊，不是皮肤哦，是你人体里面。比如说鼻腔里面，当它侵袭到你这个鼻腔里面的时候，它上面这个 corona， 就是这个皇冠的东西，一根一根的这个东西，就会跟你的鼻腔里面体内哦，它就会解开来，然后把它里面的东西就进到我们人体里面。所以我们在看啊，这个 law， 这是它的一个定律。这个定律当中，就是这个东西来了的话，它就会进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说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瘟疫的律跟罪的律。所以这个罪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比如说有人引诱你，然后你就开门了啊。比如说有一颗很漂亮的珠宝在一个珠宝店里面，哎，你就被那个珠宝吸引了，你的心里面就想要去抢，就想要去偷，那这个就开了一个门，你的心就被它吸引过去了，那这个就是罪。当这个罪进来的时候，我将来一定会被定罪，我将来一定被上帝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瘟疫其实就是我们人要不要靠耶稣基督抵挡它。因为第二章他讲得很清楚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瘟疫的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宣告，主啊，我们虽然不完全，常常犯罪得罪你，求你们让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，反而我们紧紧依靠耶稣，投靠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脱离这个罪和瘟疫的律，医治跟洁净我们的身体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这是第一段关于罪和瘟疫的律。第二个我要让大家看的，就是在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，这是一个在有一天特别有感动去查这个经文的时候，神给我一个很奇妙的启示。他说， 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，那弟兄姐妹，灰色马，但是它的原文呢，这个颜色的马是青草色的，就像你现在家里外面你看你的青草地，青草色的。那英文呢，把它翻译成 pale horse， 那好像 苍白的，但是其他的用法用字在这个地方都是 green 的，都是青色的。然后我们就特别觉得奇怪，因为青色一般来讲就是 green 的，你讲说 green 的话，我们在意象学里面呢，青色都是好的，都是有生命的，有生命的这种迹象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知道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一个，就像我们刚才的那个哈，你有没有看见了？这上面呢，左边的这个图啊，就是青色的。就是青色的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不是 coincident？ 是不是碰巧呢 ？OK， 再来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啊，这个也是一样哦，它也叫瘟疫，它也是希腊原文的2288，它也可以翻译成死亡，它也可以翻译成瘟疫，音符也随着它。所以音符可能是另外一匹马，所以你在看这个第四印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有两匹马的，一个叫瘟疫的马，一个叫做音符的马，就是黑底，不是地狱，是阴间。那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，那弟兄姐妹，这个瘟疫呢跟这个前面那个死啊，骑在马上的死啊，原文是同一个字，都是希腊原文2288，你可以翻译成死亡，你也可以翻译成瘟疫。所以啊，中文把它翻译成瘟疫，好，他们用瘟疫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那这个四分之一的人，他的原文其实是掌管四分之一的地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啊，如果说神，如果有人问你啊，上帝到底有没有预先在圣经里面警告我们瘟疫会来临，像这一次一样，那你可以跟他讲说，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，我认为这个就是第四印的灾害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上面骑着的叫做瘟疫，音符也跟着他，那这个样子可能不是就一次而已，可能以后还有其他的类似的东西。因为只要全地的教会没有完全的悔改，上帝还可以再一次的按着启示录二章二十节那一段我们刚刚念，他还可以再一次来审判。因为记得他要炼尽他的教会，他一直要炼尽他的教会，炼尽他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正在被炼尽的过程当中，我知道还有很多的教会没有悔改，上帝在等他们，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教会能够醒悟过来。这一次的疫情，你看见瘟疫好像骑着马，青色的马，全世界在绕。等下 ，all over the earth， 全地都在绕。死亡、阴间在一起啊，他们手牵着手在一起。但是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要告诉这些仇敌，你们最多只有四分之一个地球，你不可以超过，现在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我现在可以祷告的就是说，主啊，你说他们只有四分之一可以掌管，现在美国、中国加上欧洲这些的地方还有澳洲，哎，早就超过四分之一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这样宣告，举起你的手来， 我们宣告羔羊的宝血胜过一切仇敌的咒诅。尽管是神允许的，然而天父的儿女，我们有权柄和能力去阻挡。我们可以在异象当中制止他们的进攻，命令他们遵守瘟疫最多只有四分之一地的权柄。所以要奉耶稣基督宣告，退去吧，退到上帝只给你四分之一的地方。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所有这些瘟疫，你们捞过界了。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，离开，回到上帝只给你们四分之一地的地方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按照上帝的启示，制止这穿着青色马的冠状病毒，命令他们离开我们这里，回到四分之一地的地方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讲到这个地方，你要看到这个冠状病毒啊 ，corona， 其实 corona 就是皇冠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到它这边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的，就是它的皇冠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耶稣基督配得做我们的王。现在这个冠状病毒来，它好像就是说，嘿，哦，我是黑暗权势的王，所以他就要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但是我们的王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要得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你是倚靠上帝还是投降撒旦？我相信你不是要投降撒旦。我们要奉耶稣之名斥责他们，他们要像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我们门框上的时候呢，这些病毒就要越过去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第三段哈。好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哈，他说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”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也很惊奇的发现到这个死，这三个地方所用到的死，全部都是希腊原文2288，都是可以翻译成瘟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以读起来说：瘟疫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瘟疫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瘟疫啊，你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瘟疫能够形成，是因为我们人的罪。我们有罪，就让律法定下了我们这个灾害。因为所有罪的刑罚都是从神的律法来的，所以他们有这个权势也是上帝允许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律，就是在十诫当中啊，简单的讲，我们犯罪了，所以他有这个毒钩啊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再请你看看我放的这个 coronavirus 啊，冠状病毒，它每一个绿色的这个东西哈，就是这是侧面图哈，那这个一根一根一根的，就像一根刺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它的毒钩啊。那我在下面会讲这个毒钩的用意，这个毒钩有什么用处，我待会会讲。但是瘟疫的毒钩在哪里？你可以看到，这是超级显微镜里面看见的哈。这个病毒虽然很小，但是我们现在的超级电子显微镜可以看见它的面貌，它就是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的，它的皇冠，每一根的皇冠就是一根毒钩，都是一根毒刺啊。这个毒刺为什么会形成？弟兄姐妹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那你可以说，哇，怎么是这样子呢？对，有人 阴谋论，他说这个是实验室做出来的。那不管是不是实验室做出来的，它的毒钩，它能够来攻击人类，是因为我们的罪。那个罪让这个毒钩有机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请你举起手来。主啊，我们犯罪得罪你，求你应允我们在你面前的认罪悔改。主啊，我们犯了淫乱，行了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甚至流无辜人血的罪，我们有好多的婴孩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就被拿掉了。主啊，我们也看见这社会上面有许许多多这个拐卖人口的事情，有吸毒品毁坏你圣殿的事情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向你承认这个世界真的生病了，求你医治的大能进到我们这个世界。我们求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以权柄来宣告，我们以上帝祭司的身份来宣告，耶稣基督破除这病毒的毒钩，命令青色的冠状病毒现在就死亡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啊，我们如何的有信心，我们来承接这一段话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里面算得了什么？瘟疫啊，你的毒钩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现在就命令你死亡脱落，不再攻击我们人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那最后一段，我觉得最后一段最精彩，所以我摆在最后面。我们来看哦，启示录一章17-18节，就是使徒约翰他在拔摩海岛的时候，有一天神耶稣基督向他显现。使徒约翰说，17节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般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死亡，感谢主，也是2288。这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那弟兄姐妹，希腊文有很多死这个字哈，但是耶稣基督他透过对使徒约翰的讲话，他用了这个死也可以翻译成瘟疫。然后请记得你刚才念的这个启示录哈，6-8节哈，他说那个名字叫做死，音符也随着它，有没有？在这个地方啊，名字叫做死，音符也随着它。你会看到瘟疫跟阴间，瘟疫跟阴间，瘟疫跟阴间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个是在一起的。然后你看第11章17节、18节，耶稣他说他拿着死亡和什么？阴间的钥匙。 OK， 阴间就是阴府啦，死亡同样的是瘟疫，就瘟疫和阴间的钥匙，瘟疫和阴间的钥匙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哈，他说，回到这边哈，他说这个新冠状病毒，它这个每一根刺，就我刚刚讲的每一个毒钩，当侵袭到人的器官里面 ，OK， 他说每一根刺都是一个 key， 都是一把钥匙，这个钥匙解开来，就把它这个新冠病毒这个 key 这个刺 就是一根钥匙，解开来这个病毒跟人之间融合，把他们之间原本隔绝的开了一个门，就让里面的冠状病毒里面的东西进到人体里面。所以那个一根一根的刺，他们说这是 key， 开门的钥匙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现在这个冠状病毒这里面的东西，透过这个外面这一根刺侵袭到人体的时候，这个一根一根的刺就好像一个开门的钥匙，把我们人里面的喉咙、鼻腔 OK 这些，它一碰到的人里面，这个冠状病毒就把它解开了，我们的人又完全没有防御，因为它把门打开了。所以这里面的不好的东西，这不好的东西里面发现到有什么，有 SARS 专门攻击你呼吸道的，有艾滋病攻击你免疫力的，这些东西就进到你的体内来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一章十七十八节，耶稣说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瘟疫和阴间的钥匙。好，我们从一个属灵上面来看，对，他拿着阴间，就是瘟疫死亡的钥匙。我们可以理解成我们在灵性上面，耶稣基督他如果把那个门，对你来讲他把那个门关了之后，你就进不去了，你得救了。他要是开的话，你就进去了，你就死了。所以他拿了这个 key， 他拿了这个钥匙。那今天弟兄姐妹，我刚刚跟大家稍微解释过了，这个冠状病毒那根刺，死的毒钩，瘟疫的毒钩，对科学家来讲，它就是一把钥匙进入到人体里面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要宣告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把钥匙，他可以把这个门完全关起来，我们就不会受到灾害。这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愿不愿意 exercise your authority， 要不要去应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权柄？我们祷告，我们要求主，你拿着这个瘟疫和阴间的钥匙，求你把这个门关起来，要把这个冠状病毒这个钥匙毁坏。这就是我们的权柄，所以举起你的手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你亲口答应我们，你拿着瘟疫和阴间的钥匙，也就是解开第四印灾难的钥匙。神啊，在这个复活节，也是逾越节、无酵节的期间，我们纪念羔羊的血，让灭命的天使越过，让灭命的病毒越过。现在我们恳求你，在3500年前的神迹，今天也一样的临到你的百姓，临到这个全地，求你用你的钥匙解开新冠病毒的瘟疫，关上进入到人体的门，解开阴间的门，不让他们进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疫情要过去，不准再侵入我们的人体，也不准再侵袭我们这一片大地，因为我们已经向主认罪悔改了。求主耶稣基督 羔羊的宝血涂抹在我们教会每一个人的家庭门框上面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圣殿的身体上面涂抹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些门就是表明耶稣的钥匙已经把我们关锁起来，不受病毒的侵害。谢谢耶稣，你的话永远在天上，一点一画都不会变的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医治的大能现在进入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身体健壮。主啊，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，主啊，你让我们刚强壮胆，给我们能力对抗所有仇敌的攻击，不管是新冠状肺炎病毒，还是灵里面身体上面所受到的仇敌的攻击，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医治的能力进入，对抗仇敌的能力进入到我们里面，因为耶稣基督的钥匙就在我们里面，就在我们的祷告里面。谢谢耶稣，也祝福我们全教会，祝福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，愿上帝的恩典、能力、宝血、洁净都在你我的身上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阿们。